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二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宇川。
大家好，我是雪豆。
嗯，我们四个人啊，春节回来之后给大家录一期二次元新闻。
对，
嗯，
大家说话都很有中气啊，看来这个假期都养得非常好。
是
是，
今天是2月9号，然后这个听到歌曲是《Never Looking Back》，
哦，
是来自
新的一年。
对，赛马娘的一首歌，
好歌，
好马不吃回头草嘛，
是，
希望今年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哎，
那么新闻还是天数来先介绍一下吧。
行行，这次得换个顺序啊，那我先来。
哎，
就是2月8号啊，万代南梦宫宣布旗下三个视频业务公司呢将合并，这三个分别是万代南梦宫这个日升啊，
嗯，
然后是。这就是做动画的嘛，
三赖子嘛，
对，一句话概括就是做动画。然后是万代南梦宫的艺术影像部门，这个主要负责一些商品开发、版权的管理、营销、销售。
嗯，
像上次我跟大巴买哈萨维碟的那个 Aeon Store， 虽然没有挂万代的牌子，但一看啊，哦，这不是万代的嘛，
哦，
自家店就是负责这些东西的啊。还有一家是万代南梦宫的Rice Market。Rice Marketing 这个是做一些油管营销啊，以及一些版权方面的一些东西的。
哦，
然后他把这三个就跨合比一块了，就变成一个万代南梦宫 Filmworks， 以后这所有的视频业务，
嗯，
三合一了，
哦，
确实
合了。
对，确实他们刚才说的也是有几个像版权方面的东西，他们有一些重复的。
嗯，
啊，合并之后呢，他各个的品牌，尤其是说 Sunrise 呢。会作为这种品牌继续存在
啊，
不会说这个 logo 和它这个存在
消失了，
对，就没了。以后估计片头可能还能看见
啊，那行。
嗯，新公司将于这个今年4月1号起正式运营，就相当于财年的首日嘛，就正式开始了。
啊，
然后此外，它旗下三个负责音乐演出业务的公司也将合并，变成的万代南梦宫 Music Live， 就把这个业务也是整合了。
哦，
啊，同样也是今年4月1号正式运营。嗯，这是第一个新闻。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清水荣一下口之玉绘制了机动奥特曼与 4S 古丽特的联动插画，插画放出之后啊，其实最开始没有公布新消息，大家还期待了一下，我说是想往这个机甲奥特曼里加这个新的女孩呢，
哎，
还是想往古丽特曼里边加这个着装变身呢，后来发现好像都不是。
你这想法挺刁钻的啊。
是因为这各自的最大特点嘛，我觉得应该融入到对方那里边，结果呢真正公布之后发现有四个方面的企划，
嗯，
也是联动内容。首先就是在月刊 Hobby Japan 上连载的漫画，这个乌洛特拉曼斯斯安纳的 Universe 啊，
嗯，
Universe， 对，没有挖这个 Universe 啊，将推出一个特别篇，就是机动奥特曼能见到这个古丽特，二人正式会晤，有一个图是，机动奥特曼那个人从窗口上 看见外边有一个巨大古里特脑袋，
哦，
有这么一个图。
哦，
会打架吗？
可能不会打吧，也没准是那个不打不相识，
哦，
谁知道呢。嗯，主要是这个是吧，身高差太大了。
是，
嗯，
这个杂志会在2月25日发售，然后第二个是4月1号发售的一个特色杂志《宇宙船》，
嗯，
将刊登这个两位英雄这个写真照片，但我也没懂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他就是那么说的，你要说光登个照片也没什么意思。然后他这个杂志有三个封面的别册，就分别是古利特，然后戴纳兹诺和基诺奥特曼，虽然说是联动，但这三个这个封面分开的，
是
三方对，并没有在一块儿。
他的意思可能让你直接买三本，然后这样放一块儿就联动，
可能是疯狂收集。那这三本买一块儿也好几百呢
啊！
嗯，
他是不是里面有一些联动的访谈内容或者之类的呀？
他可能有，因为我觉得放一照片也不太合适，
嗯，
但他具体没有说有什么访谈，
啊，
只是说我们会刊登一个特殊的照片。
嗯
啊，
我印象中《宇宙船》这个杂志好像就本身就不便宜
啊，
就是作为这种月刊杂志，
对，因为它从哪年开始，啊，可能从 十几年还是20多年前开始，它变成全彩的了。
哦，
全彩
哎！然后这工艺就上来了，最开始是就是科幻泛科幻，
嗯，
后来是科幻特摄，然后就越来越往特摄偏，
哦，
是这么一个方向。但人家也创刊这好几十年了嘛，
是。
嗯，
然后第三个联动就是在2月25日到3月6号的博多的晚景
啊，
马
路一，马
路一，对。
嗯，
然后是3月25号到4月3号的东京的马路一，分别会设立两个，就是分别啊，这是两个时间段嘛，分别会设立这个联动的快闪店，将推出限定商品，
嗯，
估计也就是他们画那些画的一些周边，
复制原画什么，
挂画啊或者什么的。
嗯，
我估计他们应该除了古利特和机动奥特曼这个怎么说特摄形象，
嗯，
这个机甲或者人形形象之外，角色应该少不了吧？
嗯，
他要没有角色撑场面的话，尤其是这个。是吧，古丽特和戴纳兹诺那边那几个女性角色，
嗯，
就是人气非常高的，也没有这撑场面也不合适。不过现在也没有公布，可能等进一步快闪店商品公布之后吧。
嗯，听着有点像那个挂狗头卖羊肉的感觉，啊，
挂羊头卖狗肉，豆哥
确实，就
是，
那
对
豆哥
这
眼里
这反过来了
吗？对，那就是狗头了。
说我们这卖古丽特，但其实大家过来都是买的这个女性的玩具，
是是是
对，
是是。
不过它这也快了，
2月25号
就开始了。
对，是挺快的。
嗯，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战机绝唱》新 Forgia XD Unlimited 的这个手游将开展一个活动复刻。之前应该是跟这两方面联动过，然后这活动复刻之后，它也有一些新内容，是跟机动奥特曼和古利特相关的。嗯，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这游戏我没玩。
哦，
嗯，行，就是这。四个内容，我这新闻就这两个 ，OK。
嗯，然后我就再补充两个比较短的新闻吧。之前大家也都知道是《机动战士高达》要推出新的 TV 动画了，叫做《水星的魔女》，然后最近就已经确定是在10月要正式播出了。
哦，
其实还挺远，
嗯，
现在才几月，
一眨眼就过去了。
对，你说的对。之前也公布了这个剧场版《机动战士高达》这个多安的岛啊。
嗯，
然后也是确定了要在6月3日在日本正式上映。
哦，不错。
对，确定了时间的话呢，可能后面一些预告啊还有一些各种宣发呀也会就拍的比较好吧。
嗯，
还是期待也具体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重置的内容嘛。
是，故事也不错
啊。对，行，我这就两个新闻。
那我来说几个。2022年4月将会上一部新动画，叫做 Astablife。他的那个这个制作阵容还是很可以的，就是谷口吾朗负责原案，然后贺东昭二负责脚本，桥本裕之监督的这么一个原创的新动画。这个动画讲述了在遥远的未来，东京呢成为了一座试验都市，为了防止人口的减少，促进物种的繁荣， AI 呢开始实行人类多样化试验，然后就改造出了普通人啊、兽人啊、魔族啊这种基因改造的多样性人种，然后他们呢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并且以墙划分各自的区域，但是呢也有帮助别人逃离区域的逃脱者这样一个存在。故事就围绕这个逃脱者的组织进行展开啊。 然后东京的各个标志性地区也都将出现在这部作品里，像上野啊、台场温泉街啊、御茶水啊、新秀、三轩茶屋等都将被进行魔改。然后目前看来呢，这部作品的制作阵容还是值得期待的，然后 PV 展现的故事也还挺吸引人的，而且里面的物种真的是还挺多样的，有可爱的企鹅，然后毛茸茸的兽人，就是有这方面喜好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肯定是会去看的。
就改造人和这个物种繁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就是可能就类有一点类似说今年的出生政策，就是今年出生的人是生肖是猫这种的吧，就是你如果想做兽人的话
啊、限定是吧？
对对对 对，
然后混血就成半兽人了。
哎，你想一想，就是如果让你的小孩子可以施魔法，就你难道不会想要一个小孩吗？
让我小孩施魔法，
就是他改造应该是可以改造出来魔法使这样的存在的
啊、
然后比如说你生的小孩是个猫猫兽人，多可爱呀、
那比如说豆哥他们家吧，豆哥想要一个想要一个这个赛博小孩，然后嫂子觉得这个赛博人不合适，哎，怎么办呢？
生俩。
我想想啊，如果这感觉就好像是这个生男孩生女孩的这种区别啊，像我就巨喜欢女孩，但是生男生女这个又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对，但这个设定是能自己决定的。
对，
要如果就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的话，
改造人了。
但归根结底还是得看家里谁说了算。目前是他说了算
啊，目前是啊，
对，目前是他说了算。
豆哥表示很委婉。
对，如果他说他不喜欢赛博小孩，那就不能要了呗，对吧？
而且
尊重吧，尊重对方。
而且这个企划呢，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就是不光是 TV 动画，剧场版动画和游戏也将在后续上线。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是宝可梦最近公布了一个短片，叫做与宝可梦的甜蜜冬天，这样子它是公开了一个预告啊，就是之后一共会有三集，将在二月上旬按照这个影片的顺序去公开，会在网飞上进行上线。短片呢讲述了一名喜欢料理的男性与宝可梦们温暖又美味的日常风景。在这个 PV 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宝可梦的建模十分的优秀，跟现在的那个什么阿尔宙斯的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毕竟是影视作品嘛、
对。然后而且里面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塑造的很好，就是男主还会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 PV 里男主是做了冰糖葫芦，还挺神奇的、
老北京是吧？
对，
老美在 TikTok 上经常做各种糖葫芦。
啊，是吗？
对，有那个糖蘸五花肉，然后还有那个各种、
那个我还看过，
对对对，蘸什么都有，猕猴桃啊，然后糖蘸糖啊，然后就是这种做法，把外边包裹一层糖浆的这种做法在冷却，他们对这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掀起着这个创作风潮。
原来如此，
就跟咱们大饼加一切似的呗。
对对对，
创意菜，
煎饼里什么都能加，
对，加个披子，
也不是不行。
然后顺便一提啊，在这个短片里那个皮卡丘看起来也是毛茸茸的质感，然后可达鸭也是、但是出现的那个小火龙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皮质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胖可丁胖
大的小的
小的
胖丁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橡皮泥还是那种的质感、就还挺有趣
的，细腻
的
感觉、
对，
其实小火龙里面是个小孩穿皮套
特摄片是吧、
你别说我当时就是看完这个预告嘛、然后结果下面的推荐就给我推出来了一个宝可梦黑暗料理，救救我的命、然后大家千万不要去点、就是因为这个视频非常残忍，它是直接把宝可梦做成了菜
啊。你说那推荐那视频啊、不是这片子、
不是这个片子
说我想吃肉，然后小火龙你过来
这个片子还是很温馨的
啊，
转折了。
但我很震惊啊， TVC 居然和 Netflix 勾上拍片了，开始
也挺好的呀，
挺好。
反正拍出来
做点正事，做点正事吧，
做点正事，
都有钱，
是
有钱就造。
对。
然后下一个新闻是佐藤大树和剑上爱分别饰演男女主人公的漫改真人剧 Liar 将在2月15号开播。然后这个剧呢，讲述了刚踏入职场的女主人公美沙旭非常讨厌同一部门优秀但是讲话很不留情面的前辈世川，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她对世川产生了好感。世川呢也被工作上手很快的美沙旭所吸引，但是呢在两个人发生了关系后，美沙旭得知世川呢是有一位以结婚为前提正在交往的女朋友，然后整个人就陷入了混乱，但还是和世川继续保持着秘密关系。这个他整体的改编应该是跟漫画目前来看是跟原作漫画一样，就是电视剧版本也会以男女主角双视角的方式去进行叙事。然后这个预告片呢，它的尺度真的是非常大，朋友们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开人群，因为上来就是两人滚床单的画面。对，
那我就要在地铁里看，
还开工放是吧？
开工放我觉得倒是没啥，主要是那个画面真的是有一点香艳。
拿 iPad 看
是。把家电视搬地铁上看，
救救我吧。然后漫画里呢是两个人的情感纠葛，就是非常的令人生气着急的那种。然后推荐喜欢坏男人的朋友们去看一下。而且这个主演佐藤大树呢也是放浪兄弟的成员，就是人气非常高。然后这部剧呢也
他这感情两方是不是双向的那种啊，因为女主知道自己是个算是被当小三，但是也没有主动的退出或者翻脸。
是双向，是双向，
够狠，
双箭头。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那男主有多坏呢？就平时不倒垃圾，不洗衣服，
不刷牙，
是社会精英好吧？
在床上吃饭
也行，在床上吃拉撒是吧？
人的坏是对女人的坏，
还挺坏。
我想说这个，我想起以前有个作品叫做《人渣的本愿》，我不知道。
哎哦，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作品看来也挺生气的
啊，
是不是这种看完特让人生气的作品，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分类啊？
我想看那种就坏的很朴实的人，
就是很坏，就是单纯的坏，是吧？
胖虎那种，
对，
胖虎与小夫。然后那个还有最后一个小新闻啊，是摇曳露营将会在2022年推出一款新的手机游戏。官方在最近发布了一个资料片，不是资料片，是预告片。然后在预告片里呢，是芝麻领在夜晚露营的这么一个告知视频，整个视频里都只有萤火燃烧的声音，然后非常安静，非常的引人舒适。然后在这里面呢，应该这个游戏是整体都是 3D 制作的，应该是吧。
它的预告就是 3D 的嘛。
对，然后感觉像是一个放置类型的手游，就是让大家去体验露营的这种舒适感，就是那个声音叫什么，那种
白噪音是吗？
对，体验白噪音的这么一个游戏。反正感觉看起来芝麻领的造型至少很可爱，我应该会去玩一下。
是，
我的新闻就这么多了。
但那个游戏好像详细的这个玩法也没说，
对，
是不是就帮他们买这个露营设备呢？
你最挣钱，
他们去露营去，你充钱买设备、抽装备，
我挣
三销是吧？
对吧？
然后送他们出去，
他们潇洒，
他就跟那旅行青蛙似的，过好些日子回来了，
没钱了，伸手要钱。你得给三销挣钱是吧？
那挺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你像这种野外露营这主题，其实可以做成这种 AR 游戏。对，就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摄像头，对吧？比如说你把摄像头支在某一个风景上，然后
坐你床上烤火，
对，它就是旁边有角色会伴随着你，然后你出去露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去。
就是芝麻领会坐在你旁边，
对，就你拿着手机往那一摆，他就坐你旁边，这种感觉。
那你把手机对准大马路呢，然后他们会
也可以，他们就
坐在大马路上
谈社交通了，是吧？
对准厕所，
对
啊，太过分了。
对
去哪儿？二仙桥，
在哪儿都能露营。
你 thank you this，
还想看它到底是什么玩法？挺好奇的。
有意思。行，那我说几个新闻吧。第一个新闻是由小夏顿帆担当的人物原案的迷你动画《令和的 DG Kalato》公布了预告和 PV 和声优阵容，该作将于2022年秋季播出。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就感觉是梦回2006了。对，然后再加上前几天有那个暗黑破坏神的那个 动画化的消息，
要推出 TV 动画了。
对，这个文艺复兴是越来越往前了。
不是那个暗黑破坏神，
是暗黑的破坏神。
对，
那个漫画，
一个漫画，
日本的一个，
到现在还没有完结。是，可能觉得可能我死之前也看不到结局的一部作品。
凯普，
对。然后这个 DD Cat 是 Broccoli， 然后这个在女性向中还现在这个公司还挺有名的。
嗯，
是。然后是为他这个精品连锁店 Gamas 做的这个角色企划。Gamas 大家如果就是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经常路过这个店，秋叶原有好大的一个店头啊。
嗯，
然后这个作品呢是由小夏顿帆担任人物原案，曾经推出过动画、游戏等衍生作品。今年呢正好是这个 DD Cat 的24周年的纪念，所以就是也是为了庆祝这个系列，所以就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动画，由樱井宏明担任监督，渡边敦子担任动画角色设定。Leading Films 负责动画制作，声优方面呢，就是像真田麻美啊、泽城美雪、冰上公子这些初代的声优就全员回归。然后这次还公开了一个新的角色，然后他的声优尚未公布。啊，主题曲为奥井雅美唱的《暧昧幸福论》，我觉得，算是我的萝莉控动画的启蒙啊。
嗯，
就挺老的这动画。
是，这动画相当老，而且 Broccoli 做这个做了不少，就那个年代做了不少很有名的作品，比如说像《银河天使队》。我也是以前追下来的，特别特别老了，
就眼睛特别大那个人设风格嘛。
哎，是，确实很独树一帜啊，那个的时候
是，
他冲击了我幼小的心灵。嗯，
从此以后就喜欢两个眼睛要占脑袋一半的这种
是
感觉
是，就喜欢可爱的小妹妹什么的。
啊，
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第二个新闻就是2月4日晚，米泽穗信在个人推特上，发文表示，他的下一部新刊为古典部的长篇新作。古典部呢，这个就是米泽穗信的推理小说系列，由这个角川在2001年10月起发行。然后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冰果》。
嗯
嗯，之前被京都动画改编成动画之后，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嗯，
这个作品呢，就是讲述了这个男女四人加入濒临废社的古籍研究社后，然后挑战在学校这个隐藏在学校日常生活中谜团的一些故事。然后这部作品就是小说，这部作品现在已经出了6部，然后最新一部作品叫《迟来的羽翼》，它是2016年出版的。然后米泽最近呢还表示，就是今年预计将由这个集英社出版的它的一个新的单行本，然后还要考虑就是由文艺春秋这个出版社，然后出版一个担任就警察担任探侦角色的一个本格推理小说的作品，标题还没定。
嗯，
然后这部作品怎么说呢？我记得。我也是先看了动画再看了漫画。
嗯，
当时不是说想要一个千反田的女友，我在网络上一个很就是热度非常大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话题嘛。
我感觉那之后很多就是二次元男生的头像都会是那个折木丰太郎。
对，
嗯，然后10个里至少有3个是。
是，然后2017年的时候不是还出了那个真人版嘛，那个折木丰太郎还是山崎贤人演的。
嗯哦，但那个真人版好像反响不大。
是，我觉得那个女主千反田选的角不大好，
还是二次元好。
对，还是二次元好。这个作品反正真的挺不错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动画版。
嗯，
然后第三个消息我就简单的带一下，就是前一阵子大家都在传这个尼尔将要动画化的消息，然后我第一时间去赶去查了一下，发现，现在网络上流传出来这张图其实是尼尔之前的一个音乐会的图。
嗯，
它并不是真正动画版的图，因为这个那张图上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自动人形的，一个是人工生命的。
嗯，
两个作品的角色，你想一个动画它不可能把两座串起来讲，因为故事性太多了。
嗯，
所以这张图是假图。然后但是我又查了一下这个域名，就是现在注册域名叫尼尔阿托马塔.movie.jp 嘛。
嗯，
还叫 anime.jp。然后是被一个日本的 GMO 的一个公司注册了。这个 GMO 它其实是日本的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域名的一个公司。
嗯，
之前的那个魔法使之夜不是之前也是提前把域名注册好了，也是这个公司注册的。
嗯，
所以说这个消息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是有那么点眉目，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抢注，
也可能是普通的抢注，可能我50了它的动画才出也说不定。对，你们官方还是得等官方消息吧。
嗯，
大家就稍安勿躁。我其实还挺想看尼尔这个动画的
啊，
因为他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尼尔这个作品改编成动画可能叙事上会比较麻烦一些，但是你细看其实尼尔是一个从不同角度去讲一件事的一个叙事风格。
嗯，
所以说他要是能就是就把几周目的这个故事就融合在一条时间线里边去讲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
嗯，
要命运石之门了是吧？
哎，对，也可以，没什么问题。所以说还是再等等吧。
是，还能再卖一波模型。
哎，
前几年还看到挺多那种就是尼尔的各种同人的短片什么的，做的都挺好。
嗯，是，曾经成为这个三 D 区的耶路撒冷啊。
我没说三 D 的，
二D 的，二D
完了，露怯了。
嗯，
行吧，行吧，过了，过了，
过了，过了。
下一个话题，
很唐突啊。
行，那我们就唐突的进入到下一阶段。
好，
就是评论别人评论环节。上次我们聊的是春节想带谁回家。
嗯，
最开始说那个什么都行，然后写个加条规则是必须会拿筷子的，
能上桌，
能上桌的。这临时加规则啊，然后这随便先读一个啊，
嗯
嗯，
叫 Wodgen W O D G N 啊，这个叫，
嗯，
这位朋友说带小忍会被 FBI 警告，我要带奶林，
那也不至于吧？你就带回去说这是我妹妹，
这可能是这美国孩子
哦，
美国生活，
哦，
要不然为什么会怕这个FBI 呢？
哦，也是。
哎，可以让小忍变成大人的心态吗？
啊，
哦，认下心。
那可能这饭也吃不下去了吧？
有可能是。
可能直接把桌就掀了。
对，
嗯，好几个说要带 A 手成员回家，嗯
嗯，
有带那个牛不是贝拉的
啊，有带这个加燃的，
加燃的，
嗯。
但我发现这几个主播啊，在还是在一块儿热闹。你单独带回去的话，可能你自己 hold 不住场面。
嗯，
所以我比较推荐是要带五个一起回去。
要带五。
对，
豆哥建议你为什么不多带点呢？
对，五双筷子可能坐不下那个桌
啊。
嗯，
可以。那
反正我们也没限制数量。
哎，
他们在下面开个儿童小桌是吗？
对，你说春节还能表演个节目什么的，家里人也挺开心的。
在你家直播，
哎，也行。
嗯，可以，各位可以再选选。嗯，
我来念一个吧。天叔当时说要带先一步回家嘛，然后但是豆哥说不行，得会拿筷子。但是有一个会拿筷子的宝可梦，你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位喵乌曼朋友说的，可以带个百变怪回家，然后让百变怪变成自己去应付家里的各种琐事儿。反正自己眼睛也挺小的，别人也不好认出来。对，然后自己呢就搁屋里打游戏打到上班，还挺爽的。就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幻想，就是说要是有另一个我就好了，他可以替我去干各种我不愿意干的事情。
嗯
嗯，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
对方迟早反叛。你看着，
指不定你找了百变怪，然后百变怪打游戏，然后你天天出去干活。
嗯，
百变怪打游戏打得比你好是吗？
哎，对。
然后同理，还有一个叫老乌鸦的朋友说，带回家那必然是替身，不要求别的能力，帮我上班就行。
哦，对对对对对，替身也很厉害。
哦，我以为是乔乔那个替身啊。
他说不要求别的能力，带我上班就行。那说明就是，
哦，
这替身能力应该还挺厉害的。
那替身名就是社畜狂人
啊。
还挺没用的，
多有用啊，可以赚钱，但也只能赚打工人的钱。
是，
对，并当不成老板，
也是
只能打工。
嗯，要受了工伤，你这儿也会啊，打打游戏啊，胳膊折了。
我，哦，还挺疼的，想想。
嗯，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哈，设成 A，
哎，
可以去国外工作，
可以出差，
那不得 FS 了？这
海外派遣是吧？
是，
嗯，
行，
可以。
哎，那个就是高级能力是把一个自己搞砸项目，然后重新挽回回来，嗯，是吗？
哎，
那不是炸弹吗？炸一下，炸一下就回来了。
我建议你还是带那个飞鸿皇后去，对，摸老板一下啊。
是，
嗯。行，那我读一个吧。
嗯，
那读这个呼吸的亡灵这朋友说的啊，带个 L4D2 求生之路里的这个女巫位置回去。
哇，
哦，哪个亲戚不太会说话，就让他坐那亲戚家门口哭，谁出来挠谁。
天呀，
还挺狠的，啊，
这是过年还是清明呀？
是，你大半夜的听一个女人在家里门口哭，
嗯，
第一时间去报警了，啊，是吧？
救命了。
可以。
但我一说到 L4D2 我就老想成那种 mod， 知道吗？
嗯，
因为现在玩 L4D2 没有人会
带天宝宝回家。
对，
跑出来像天宝宝托马斯。
对，我之前老装那个 Miku 的那个 mod
啊，全是打初音
的那个。对，然后 Wish 改成初音，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那个 Van， 的一个 mod
啊，
对，然后就半夜老听家门口啊 ，Deep Dark Fantasy 什么的，
多多多，
对对 ，Boy Next Door 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
嗯，
对，亲戚够狠的，带一怪物回家放人家门口去，
是，
对，
但是你带这个怪物回家的时候，不是已经惊扰到他了吗？是吧？
嗯，
还挺危险的，
是。
你想的还挺详细的，
嗯，
符合设定
啊、嗯。
对，
我读一个吧。这个叫小黑 HF 的朋友说要去带柯南去不喜欢的亲戚家拜年，
可以啊，哦、一个比一个狠哈、
啊。对，
行。
他们家问亲戚家借了不少是吗？
你把柯南藏人床底下，一直影响着这个。
是，
我操！
我觉得你可以让柯南，比如说打开变声器，然后把你爸昏睡在这个沙发上，
嗯、
然后说。今年过年给你发个大红包是吧，然后就
嗯
嗯，
等爸醒了也不知道这红包怎么发出去的、
嗯、
反正钱也到你手里了也挺开心的，
嗯
啊，就是带着一个侦探然后去行这个诈骗之事是吧，
对，
可以，
高科技犯罪嘛，
啊、哦、拿着这个针把别人亲戚家全部都晕一遍，
是，然后有看不喜欢的熊孩子就叫他出去踢球去、
嗯、
对，说我带了一个小朋友踢球挺牛逼的、嗯、
是，
哎，我再读一个啊，这跟话题没关系，但挺逗的。
嗯，
叫西波帕塔姆斯，这个人说：“求豆哥别再推荐了，上次推荐黑寡妇看直接崩溃，感觉跟啥作品比的，简直给我整不会了。
哎”哎，
你知道这种感觉啊？
嗯、
就我先说一下，这种感觉就跟，就是他这位朋友，至于豆哥，就和我至于夏总一样、
嗯，
我们俩的那个好多审美方面是反着的。
是
啊、嗯，曾经夏总在节目里推荐过，就挺早的节目啊，看、
嗯、
过是叫《生命之树》那个电影，当奥斯卡的一个、
嗯，
然后我巨不喜欢那个电影、
嗯、
啊，然后说那个蝙蝠侠阿卡姆三部曲的排序，
嗯，
他给的排序我记得是，三，是怎么着来着？哦，第。三一二
哦，
但我心里的最佳排序是二一三，就完全反着的那种。
我是一二三，
好多方面
完了，
完
了，现场打起来，
也挺正常。你这排名，
因为一确实很非常牛逼，
嗯、
就在我心里面。
对，然后二那开放其实确实见仁见智嘛。
哎，对。
三的话其实没有什么 BOSS 战什么的，虽然有一个挺大的地图，
是，
反正就是游戏品味、电影审美，我跟夏总反着的。然后这位朋友跟。雪豆也是反着的，
对，所以这位朋友这个留言下面我回了一条嘛，我就推荐，
就推荐，以后就是帮你避雷的，豆哥说什么好你别看就行了。
但是就挺奇怪的，就说黑寡妇这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媳妇一块看完的，
嗯，
我们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哎呦，意外的不挺好看吗？因为之前大家都说拍很烂，
嗯哼，
然后我去问我媳妇说你觉得怎么样？她说我觉得也不错，
嗯，
然后我还去问老孙了，啊，老孙说觉得也拍的还行，但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就出现在。就是他以为黑寡妇讲这个寡姐之前的事儿，就是如何成为黑寡妇这个事儿、
啊。嗯，
结果意外的是讲后面的事儿，就他只是感觉这个时间是不对的
啊。
对，就是跟期望是有一点差别。
或者说，他预告片里也展示了一些他们当时训练的片段，就误以为是可能连带着
对被误导了，
能给补上那个故事什么的、
嗯。
就本身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还挺圆满的。就是该讲都给你讲了，是吧？
嗯、
然后也有正常的这个跌宕起伏什么的、
嗯，
就也行，挺好的。
嗯，但后来我看完之后觉得不太好。
对啊，
就那样，
见仁见智。
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同意你说话的权利。
嗯，然后说完之后下去再打。
是，
棉裤套皮裤嘛，必然有缘故嘛。
什么棉裤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由嘛，很正常。
你像今年这个春节档不是上了很多电影吗？
对
啊，我也看了不少，比如说像那个《扬名立万》什么的。
嗯，
周围有朋友就觉得《扬名立万》拍的挺一般的，就是感觉叙事方面，比如说太散，因为出现角色太多嘛，比较散，没有一个重心什么。但我觉得，就看这种群像剧还挺乐呵的，然后最后结局收的也不错，在我心里面能算。今年就是年初看的电影的 top 前三了，就感觉大家对大家想法都不一样嘛。
今年就看三部电影嘛，这个事情很好理解。
前三了，
是。
你看《奇迹》了吗？
我还没看《
易烊千玺》，那个我很喜欢，它就是一个朴素的中国底层人民那个奋斗的中国梦的故事。之前不是有《美国梦》吗？就是上一个年代的时候，《美国梦》的电影、
嗯，
现在是《中国梦》的电影，
嗯，
就是这样子。它那个套路还蛮好的。
那个有没有易烊千玺加分项呢？
没有
啊、
哦嗯。易烊千玺，我觉得这几年演技确实也上了。
对，我觉得他就感觉一般嘛，但是他演的确实还可以。
但是今年我必须要说一个烂片、嗯、我就没看完，就是那个《倚天屠龙记》。
啊、
哦，王晶拍的，
我还没敢看呢。
不是那个网上梗图不是很多。
如果你对这个武侠还抱一点希望的话，就不要看这个剧，
嗯、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豆哥不推荐了、啊
对，
刚才那位朋友啊，嗯、你不要
看
了、
啊，
看出什么病来我不负责、啊。就真的是看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金庸的，这个老读者了，
嗯，
从高中时候就一直看到现在。
是
狂看所有的影，基本上金庸的所有的影视作品我全看了。
只要身边有人说啊，我特别喜欢金庸，豆哥就一定和他就聊得起来。
嗯、那也差不多吧。对，但是怎么说呢？就那，但这个作品实在是拍的我，哎呦，感觉很难受。
嗯，
对，看起来它不像是一个武侠片儿、
嗯，
就明明是王晶执导的，你说执导这么多武侠片，但是这部作品就它是一个系列作品，它其实分了三部去讲一个事儿、
嗯，
但就是感觉。不像是我小时候看那种港台武侠那种感觉，
嗯，
更像是这种仙侠类或者是魔幻类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三头六臂张无忌吗、
嗯？太难受了。
所以那位朋友一定要去看看。
是，
对，
嗯、这么叛逆吗？现在听我们节目？
对，我就看，我就怼。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嗯，
叫卜灵，说的是原来我不是二次元了，我是一个亚逼。那个娜迪亚上次来啊，说这个。更衣人偶这个片儿
啊，
说半天呢，其实就是比较靠着亚去的，或者说现在这个片儿的大多数人，就是吸引的路人观众，说也是冲着亚去的
啊，
嗯，然后这也是导致我后来没太看这个片儿的原因，这个可以待会儿讲啊，
嗯，
行，各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读的吗？
没了，
没了，
嗯、行，
那
就直接下一个环节，
说最近看了什么，
玩了什么，
说。
嗯，
谁先来？我是什么都没看啊。
那你这
你说为什么没看？
对，
那可以。那反正刚才说说为什么没看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甭管抖音上也好，还是就是大家一些关于更衣人偶这个讨论的方向也好，
嗯，
就确实冲着一些动画以外的东西去了
啊，是啊、
嗯。
然后我就越来越害怕，所以我就。想放一段时间，或者等这完结之后再看，
啊
嗯、就跟着看，不跟着大家参与那些讨论了。
一个东西它出圈，它必然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来。
对，
听说最近就老看那些出圈的这个讨论是吗？
出圈的讨论
啊，
看特生气。
嗯，
对，
观看一下那冬奥会啊，观看冬奥会，
冬奥会
离这远点。然后你还别说，最近什么其他动画我也都没看，包括特摄剧什么的
啊。
那假面骑士还是看了。
啊，假面骑士我没跟这次，因为什么呢、
啊？
最近一直在玩那个游戏王
哦
，Master Duel。
嗯，
说游戏王呗。
你跟阿斌哥天天打？
没有，也不是天天打，我跟他切磋过几次吧。阿斌现在还是只有一套牌
哦，
然后已经被我看透了，
啊、
最熟悉了，
哦，来能烫了，
对，互相之间很熟悉。然后杨宁杨指导、
哦、
他也玩这个来着，但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游戏王。我无数次劝退，我说这个游戏啊，它的初期引导不好，
嗯，
然后就是给玩游戏王的人准备的。结果呢，他就偏不信邪
啊，
然后组了一套这个主流黄金国就开始打，后来发现，对，现在五五开吧，对，杨指导还挺厉害的，
乐在其中是吗？
那确实，
不过你也挺奇怪，人家都是狂安利，你这狂劝退还行，
对，我不想那害朋友嘛，是吧？然后阿斌呢？我怀疑啊，我怀疑他只组了这一套，说明他攒了一堆钻，他要之后玩个大的，可能玩个主流什么、
哦，就等着抽之后的卡组。
就是等想好之后再去着手去抽或者换一些资源什么的。
哦、
对、
嗯，
我怀疑是这样。然后现在我是看见日本的也有这个以前同学在玩，然后加好友之后，最开始加的时候他还是白金五，我是黄金四。
嗯。
然后呢，今天我一看他变成。黄金一被打掉了，然后我呢，我爬不上去了。我那套卡组是那个三流卡组，啊，是魔玩具，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主流、特别厉害的卡组，
嗯，
也就看准时机能吃到效果，那你就有机会；吃不到，那就或者卡手就完蛋、
嗯。
然后我当时从那个黄金四掉到黄金五，爬不上去了，
嗨，
非常尴尬。上次那个就排到是黄金四，然后估计这次我最多能到黄金三，我猜啊。
嗯，他也是这个就是全球一块的同服吗？
对，现在问题是 这好事是它不用挂一些东西就能玩、
哦、那挺好。
然后不好的事就是没有中文
哦、
不过卡牌游戏嘛，就是它
看卡面就知道是什么。
对，它那些说法的话，其实如果你有一定的那种基础，或者以前就是从实卡过来的，大概应该都知道，就看那一句话的句式，你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效果了、
嗯、
可能
哦、
再加上一些主流牌可能玩牌的就都懂，知道什么时候用、
嗯、
游戏王是翻译嘛。
对，但这次没有这个口头争辩环节，所有东西都给系统判断，做出一个正确无比的判断，
嗯、
哦，就没劲了。以前后来发现，以前有些解读是错的，
哦、但绿规则绿半天是错的，
是、
啊、那不得给以前的牌友磕一个，赶紧谢罪了，
我这赶紧把微信删了。
可以逃避格式，虽然但是有用啊，
对，但是有用。
嗯，
行，我
哎，听说那
个
游戏王最近不是跟初音未来联动出了卡牌吗？
啊、是那个万智，
万智，
万智，
哦，万智。Sorry， 我以为是游戏王。
对，游戏王那一般都是玩梗的，就是他即使啊，他是 Konami 的东西嘛，
嗯，
即使他有一些捏他自己 Konami 自己家的游戏，但他不会把那游戏 IP 完整搬到游戏王里，
嗯、
他弄一个可能是那种谐音梗、
哦，
或者说图片那种角色设计非常相近的那种东西给整进来，
哦、
他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外部 IP， 进入到这个里边。除非以前有一些特点卡是什么跟电视台合作，但它不是一张卡，它是一个那个 token， 是一个代币，嗯、
哦，
只不过那印着一个吉祥物或者什么的，
嗯，
反观万智牌就特别爱搞这种联动，也挺多，以前什么小马，
对、
嗯，
是吧？还有就是日本的
哥斯拉，
对，日本、美国的各个画师、
嗯、
知名画师，去给他画一些那种异画的卡面什么的，
对，而且其实这些卡都是特别有收藏价值，
嗯，
画得非常精美，
嗯，
质量非常高。
你感觉身边打牌人还挺多的，
对，
一问各种群，什么赛马的群、弹珠的群、嗯、FGO 的群，
都打牌
啊，突然就都打牌了，
嗯嗯。但这次这个游戏王他氪吗？
还行吧。
其实你要稍微玩会儿的话，就是前期的那些资源能够你组两副卡组，
哦，
然后再打的话，你能组出第三副能用，就是一上来就别乱抽就行。有时候乱抽没有目标的话，就消耗太多了。
你再开重新开个号嘛？
啊，
是可以，
小号是吧？
可以这样，对。
哦、那
把那个记录删掉了，
是不是不能晒卡？实际上，游戏王是不是不能晒自己的卡组？因为晒了就会被别人知道。这样，
其实这种分享的还挺多的、
哦、
分享自己这个套路打法的，还有就是包括游戏功能里，你也可以把自己卡组公开
哦。
然后你要是设置什么那些词的话，你要想搜，比如说青眼白龙或者魔玩具、真红眼，然后你输入那些词之后，它就可以有相关的一些卡组推荐。
哦、
那好多都是玩家建立的，
哦、
包括。网上吧，大家也是比较乐于分享自己这种套路和一些奇怪打法，主流反主流之间的这个反主流这个无限套娃斗争
啊。
现在 MD 就是竞技氛围还是比较浓嘛，
对对。
因为之前那个在话题里，就是这个游戏刚上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话题里就突然出现了好多晒卡组的朋友，然后我当时就看他们说那个、如果想要组几套比较好的卡组的话，大概氪个一两千就差不多了，
日元啊还是什么呀？人民币，一两千人民币
没有分出来、哎
哦、
当时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还挺感兴趣的。
嗯
嗯，对，
我劝退吧，劝退，
哎、
别感兴趣，别感兴趣。嗯
嗯，
回头玩一玩。
行，
嗯，
那各位看了什么，玩了什么的？最近，
豆哥说说
我
啊，
哎呦，我最后说吧。
怎么了？有心里话、
就是、也不是有心里话，就是过年期间的一些感悟
啊。
那我先说吧。
行。
啊，我最近呢是看了那个《宇宙外少年少女》，我们在之前的新闻节目里也有提过啊。这个是激光雄自电脑线圈之后，又一部原创动画。然后这个呢也是延续了电脑线圈的一贯风格，从第一话就可以看出宇宙外少年少女的世界观非常的完整，而且也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日系 SF 的氛围。然后在这个作品里呢，它人类的科学、人类科技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是仰赖智能 AI 实现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 AI 自行发展，将自己的智能提高到了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然后带动了人类整个科技的发展，然后于是呢就是导致了后来的一些就是一些故事的背景，比如说像是人类对于网 AI 过于依赖啊，然后一旦设备停机几乎就毫无能力，以及过度发展智能与人类道德限制之间的这么一些矛盾啊，
嗯，
对，就是类似这种的。
哎，他那个是生活很方便，还就是真的是高科技，那个，
高科技
啊，
哦，嗯，因为他整个故事讲述的其实是在外太空嘛，外太空少年少女遇险了之后，他们自行解救的这么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像电脑线圈一样，就是你轻松的去看也可以，但是其中真的是有很多讽刺跟隐喻，以及非常深刻的话题探讨在里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作品里面，人类的向往跟商业绑架之间，嗯，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强的矛盾，就是是说有一些在外太空被生下来的孩子，
嗯，
他们实际上是想要回到地球，但是在地球上的一些商业公司一直在宣传那个人类要迈向外太空这样的一个，
还是殖民心好，
对，
嗯，
这样的一个
高达了，
嗯，
血色情人节是吧，嗯，
哦，你别说，就是这个作品里面跟高达真的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致敬联动，对对对对对，
啊，
而且像宇宙线圈，电脑线圈梗也有很多。然后他这个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就是在这部作品最后啊，然后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等级智能的这么一个 AI 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和人类是一样的嘛，他们不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吗？
开始哲学了，
嗯，对，开始哲学了。嗯，我感觉激光熊在这部作品里面传达的东西并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动画只有六话嘛，网飞现在也是有中文字幕可以直接看的。
我看他昨天更新的吧，2月8号，
对对对，
然后第一话还挺长的，有37分钟，
嗯，
后面的都是20多分钟了，
嗯，
昨天更新到第六集就已经完结了，感觉六集这个长度还是有点少，如果能像之前电脑线圈那样扩充成一个完整的 TV 版就好了，
行，
不够爽，
嗯，
之后都看了再聊聊，
但是我觉得还是黑客帝国这种比较好啊，
嗯，
就是人类跟机器人谁不服就打一架，嗯，对，输了就喊爹。
我跟你讲，在宇宙少年少女里，人类完全就是被 AI 压制的一个状态，
是
就是你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安排明明白白。
对，这种人类跟 AI 之间的争斗，好像一直人类都是这种弱势方，
对，
就没有，就很少有这种强势方。
嗯，
感觉应该是一个挺老生常谈的一个作品。
嗯，
但
是
激光熊的叙事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强的。
嗯，我感觉他是把一些矛盾和问题都综合在这部作品里了。
嗯，
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些问题的碰撞之中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哦，
看了以后就觉得自己思考了，然后又觉得自己，啊，聪明了，
是，
但实际上你只是获得了几斤的肥肉而已，
嗯，看完之后觉得自己身为人类非常自豪，啊，嗯，然后把自己家电脑砸了是吧，上头了，
嗯，
啊，
行，
哎，你们玩那个二宙斯了吗？
没有，
还没呢，
没有，
不是还没呢，
对，
就是不打算玩是吧？但是这有很多人不是说，就之前狂骂，然后出了之后就立刻
玩，
每次都有这种，
而且还是好像口碑还挺反转的，
是，
对，我周围玩的人都说挺有意思，
嗯，他不能说反转吧，就是说你在你接受了他是这个样子之后，嗯，他好像还挺好的，
嗯，是，
嗯，
感觉有点像我第一次玩《怪物猎人物语》时候的感觉啊，
哦，
对，就习惯了 ACT 突然换了一个风格，
嗯，
感觉有点微妙，但玩进去了还挺有意思的。
嗯，有的人说是之前的前几座太烂了，然后对比反差之下，哪怕这个模型做的不中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不也挺烂的吗？
嗯，对，
那这个时候天叔就要说出他的看法了。
嗯，天叔说说
增田顺一退钱，
增田顺一这好像都不是增田顺一做的嘛，
嗯，
但我觉得啊，宝可梦现在就是两方面，
嗯，
一个是对大众来说，
嗯，
就是最一般接受程度，可能平常也就打个一周目或者玩收集那些玩家来说，
嗯，
二宙斯这游戏没什么问题，
嗯，
200多个精灵，然后加上这个动作捕捉系统，
嗯，
加上也保有这个基础的宝可梦之间的单机部分的对战，
哎，
等于可能二宙斯对他们来说是升级版的剑盾那种感觉，
嗯
但是呢， 但是对于这个核心对战玩家来说呢，也不是说多核心啊，就是说愿意培养去玩对战的玩家来说呢，
嗯，
这一代没有了好多东西，比如说 PVP 没有，整个东西都没了，
是，
然后特性，宝可梦特性就没了，战术上没有这些东西了，
嗯，
就在野外也没有。以前的话，比如说，这个特性是什么？鲨鱼皮，对方揍我一下，接触到我，他能减点血，
嗯，
然后这次这里边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
嗯，
简化了。
是，但是那鲨鱼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可能都没加进来。
鲨鱼有吧，就是
鲨鱼脑袋那个，啊，不是那个地面系那龙，啊，
哦，
是另外一个。
哦哦哦。
哦对，那地龙也是，地龙它也有鲨鱼皮特性，啊，
嗯。
然后单机部分现在看的话，可能演出做得还行，然后那个画质其实同为 NS 游戏，一看也比剑盾高级了不少。
嗯，
我觉得如果按阿尔宙斯这种设计，再加上原来的 PVP 系统，我觉得宝可梦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让我有购买欲的。但目前这一作来说，对我个人而言，那肯定是算了。
嗯
啊，因为我这个想玩这点不在这儿，因为单机游戏我愿意玩点其他的，或许
就是想跟人 PVP，
就是想打人。
你这话说就好像得多那啥似的，
嗯，
对，是这样，豆哥说没错。是，确实，
刚刚天叔一咬着牙说还行啊。
对，我有一朋友最近从日本阶段性的回国，然后见着他了，跟他又打回剑盾了，这两天
是吗，找到以前的乐趣了，
找到也对，找到两年前的感觉了又，
嗯，
还挺期待之后的作品的吧，其实希望他们自己做啊，就别再弄个那种外包了，回头别把那正统续作都给能外包出去了。
是，我觉得阿尔宙斯这次尝试也挺成功的。
对，从商业角度来说是吧，算是，嗯，
成功归成功嘛，不玩归不玩嘛，这两者没什么联系。
对，不矛盾。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阿尔宙斯的这些 NPC 他有没有这个魅力我不确定，就是因为我也没玩嘛，他从这个商品来看，阿尔宙斯多数怪可能没有那么大好感，大家可能还是喜欢那些设计好看一点、可爱一点、帅气一点的。
对，
他这种刻意弄丑的，不是说宝可梦不能有丑的，但比如说以前那种什么丑鱼，然后进化成美纳斯，
啊，
是吧？就它是有这种过度和反差的，鲤鱼王变成暴鲤龙这种
是，
结果这次呢，它有点那刻意搞丑，我怕它这种商业上的东西啊，比如毛绒玩具啊、周边啊，卖不出去了。
哦，
现在因为我看最近一批的这个训练师玩偶还是剑盾的角色呢，
是
啊。这还是两年前那一批角色呢，嗯，
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接下来这可能一年周期里，这个宝可梦周边能出啥，或者说这个销量如何？
嗯，训练师玩偶里面那个搭档人气还挺高的，就是明小明什么那个小男孩，大家不是说他后来可以给他换马尾嘛，然后就是会变得更中性一点，从小男孩变得更中性一点，人气还挺高的，
嗯，
应该会出不少本子吧。
害怕、嗯，这是外部商业，这灰色地带，
啊，
可以，
嗯，
是。
而且那个任天堂不是2月10号就要办新的直面会嘛，新的直面会虽然说公布宝可梦相关作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看大家都说2月27号，不是一般会公布宝可梦相关的一些信息嘛，可以到时候再期待一下吧。
阿尔宙斯二，
没完了是吧？
别了，
也可以，都可以，
行，
那我说最近看的吧。
OK，
最近就《假面骑士：鬼灭之刃》嘛，
嗯，
《鬼灭之刃》第10话确实就很精彩，
哇，太精彩了，
就很多这个画面，感觉比很多这个剧场版动画的这个精彩片段的都要好看一些，
嗯。
我是当时晚上更新了，立刻就看完了嘛。看完了以后啊，我就发消息给我朋友，然后朋友在睡觉呢，我说你起来，你看看啊。然后我朋友就爬起来看，看了一会儿就发现，我操，赶紧又从冰箱里啊拿了这个饮料，
嗯，
拿了饼干，
嗯，
拿出了这个深夜看动画的态度，
嗯，可以
认认真真的看完了，又太好看了，
嗯，
确实就是感觉做《鬼灭之刃》嘛。UFO 确实是拿出这个非常高的水准和态度吧，
是
的，
嗯
嗯，
感觉现在动画片如果都能做到这个程度啊，是吧？那不是每天晚上都 还挺期待，都不用睡
了，动画业界要死了。
我本来以为就是《鬼灭之刃》它做到蜘蛛山那一块的时候，就是它这个动画就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了，就是没想到可以把镜头语言还有一些这个情绪调动设计的那么好。
不是有个笑话吗？说那个男人一生要只能哭三次嘛？
是，
第一次就是这《鬼灭之刃》开头第一集，第二次是《鬼灭之刃》第二集，第三次就是《鬼灭之刃》后面所有的集数。
每一集都要哭，
泪腺都坏了。
后面还有一集就是十一话，说长度会长一些吧，45分钟。
哦，是十一话45分钟、是吧？上一集那个还是20分钟
啊？对，正常的。后面那集应该就是这个
两个游
国片的结尾是吗？对，两个兄妹鬼啊，他们的回忆。
哎，
然后就是无惨他们开一个这个大会，
哇。那个这兄妹的回忆
也挺
累的，对，也挺能落泪的。
剧透给我，
我不会剧透给你，反正就是后面就可着哇哇的哭。
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剧情啊，
对，
说这个以前啊都挺惨的，
对，惨人有惨报，对，
这种反派就不行，要坏就是朴实的坏，对，就是坏。
那你像那个，我记得看《无限列车》的时候，《无限列车》下面有剧透啊。就是大哥死的时候，我就对那个上弦之三，我靠，恨得牙痒痒。尤其最后那个
气得给电脑两拳，
炭治郎把刀扔出去的时候，我靠，真的是
啊，那里真的是啊，好难过。
对，我整个人全就是镜头前，就是屏幕前面的拳头都握紧了。对，这个情绪调动的真的是特别好。
对，这沙发欧拉欧拉，
对，沙发太贵了，
眼前一片黑。
是。就最近好像很少能看到这种能非常调动我情绪的作品，
主要还是就真做得好，
是做得真好。
哎，他最新一话那个打斗画面，我感觉都可以慢放0.5倍速来看，因为我感觉全速看，我看了几遍都没有看清楚他具体是就是看就是他那个镜头以及打斗是怎么具体去进行的。我感觉0.5倍速看会比较好，录完节目就再去看一遍。
他漫画就2页嘛，动画给他加了很多细节。
是，
我没有看过漫画，感觉漫画真是可以不用看了。
是，确实非常优秀。
那后面还要打那个水壶怪，还有一个分身怪嘛。他这个还算是漫画里比较刻画的好的一个战斗吧。
对，
感觉
后面进山了
啊。对，不知道后面这个动画呀。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挺期待的。
对，而且后面就是打的也挺惨烈的。
哎，我其实没有看过漫画啊，我就问一下，现在他们这个进度是
完结了？
到不是，我就说现在动画进度是到漫画哪里了？
一半
哦，一半，刚好
一半。对，
可以，
差不多吧。漫画200多话嘛，
是。
希望能彻底做完，把这个动画做到完结，做到漫画完结。
那肯定他们会做完，
希望是。然后 BD 大卖。
但我觉得这个对飞碟桌本身自己也是个挑战。你像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后后面再怎么做，
要不断的超越自己。
是，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
是的，
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个 Fate 系列就做的挺好了。很多战斗也挺精彩，
对，空之境界也非常不错
啊。对，
就以前行月这几个作品出自 UFO Table 之手的，都就是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我觉得。
然后说最近玩的吧。今天是29号嘛，正好更新了 APAS 9v9强点模式。又回归了。
Nadia现在狂说不想上班了，想回去 A 一把。
是吗？我今天早上还是就正常5-6点起来吧，打了2个小时才过来上班啊。
网还挺好啊。
既
然没有意外的出各种 bug 或者是各种挤不进去。
它更新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嘛。简单体验了一下，还就是那种非常朴实的强点模式。但因为那个技能比较多，还算是有一些那种战术上的想象力吧。但你也不能和其他几个队友语音，只能和这个3个人这个小队之内语音。然后今天早上玩一些战术，就比如说那个选好几个机器人，然后拉绳索，直接拉到别人的点的上面，或者选那个恶灵，这个门接门，就绕一个大圈这种，抢点什么的还挺有意思，感觉最近很久没有玩过 APAS 朋友可以回归试试这个新的模式了。
是，
很多人感觉是以前玩那种什么战地呀、COD 呀、死斗强点什么的不愿意玩了，来玩大逃杀。然后呢感觉现在这几年吧，大逃杀玩腻了，
然后又回去玩 COD，
又有很多人去回去玩这些传统的死斗模式、强点模式了。
所以干脆在大逃杀里面给你加个强点，让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大逃杀里加一强点，那不成靶子了吗？
加强点模式，
嗯，挺好。
天
哪，这九尾九模式可以尝试一下。
嗯，
行，我就说这两个吧。
行啊，我给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假期过得还挺累的。先说一个比较沉重的事儿，就是。我有个最好的朋友的父亲在这个过年期间去世了，然后因为平时比较好，我有车，就经常会送他们什么的，然后就忙活老人过世的事儿嘛。然后就在忙活这段期间，我就发现一个特别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事儿，因为以前很少在过年的时候会去医院，去这个急诊病房还有 ICU 这一块儿。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过年有很多人其实都因为过年期间可能暴饮暴食或者是身体不适就进医院了。
过年玩鞭炮嘛，那也不得进医院嘛。
是，然后就是发现就是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离着死亡特别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健康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以前狂熬夜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这次因为特别近，然后就深刻的感觉到了，说健康其实它真的是第一位的东西。
哦，过年去医院有感悟了。
对，就是因为你像外面都其实其乐融融的，有那个什么过年的氛围都在这里，但是你在医院里面感受的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生和死之间这个界限就会画得特别明确。
嗯，
所以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然后我之前发朋友圈就说，就希望大家过年发大财，但现在我觉得说这个发财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还是这个
新的一年
身体健健康康的，大家也少熬夜，就是多运动，这个真的是比什么都好，真的是。
是豆哥也没少说健康这个重要性啊，
对，
经常提醒我们，
是得就是多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嘛，反正贴实天马上就热了，
提醒别人就是也相当于提醒自己嘛。
对，现在也鞭策自己，所以我最近这个生活特别健康，12点就睡。
哇，这么早。
对，现在就12点强迫自己睡，然后买的那个褪黑素的软糖，然后吃完之后就立马能打睡觉。
好像说褪黑素也不能多吃，是吧？
对，就是我先把生物钟调整好了，然后之后再一点一点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现在以后就不熬夜了，也不会这么胡吃海喝了。
嗯，
对，健康作息。
有熬夜的朋友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你还不睡呢啊？
对，
这种。
对，就健康作息从我做起吧。然后最近也开始看，因为最近北京不是冬奥开始了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了，就特别喜欢看冬奥，
看一些体育相关的。
对，看一些体育相关的东西。就以前没有觉得说体育这么有趣儿，以前可能只是看个热闹什么的。然后这次看了很多以前没有关注过的，你像冰壶，对，你像这个大跳台，就是这些冰雪上的体育项目。然后说哇，真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自己也特别想尝试一番，结果这个身体啊，确实现在也不行。对，光摔是可以的，但是容易摔出心理阴影，所以也就只能想想。
慢慢都会行的嘛，你多锻炼啊。
是，多锻炼，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是，对，先把这个基础的东西养好。我还没体、今年我还没体检呢，
今年、
我也还没，
不敢体检了是吧？
得。也得去体检，得直面自己的问题，
逃避现实，
不要讳疾忌医，朋友们。
是这个体检这个东西，一年还得做一次，看看，因为现在有好多种隐性病，其实正常情况下都发现不了，然后突然发作了，就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事儿。
但今年感觉豆哥又瘦了啊？
是吗？我是瘦了，我是哪种瘦？是那种就是气色不好的那种感觉，还是就单纯的瘦了？
你看我都没提你气色不好，但是你自己就担心起来
了。 那就是气色不好吧。就当是气色不好。
那还挺不健康的。可能我也得锻炼锻炼，等着你暖和点跑跑步什么的。
一起来健身吧。
对，其实也可以。然后前几天也问了系统部，说这个公司附近健身房的事儿。对，然后得赶紧年后动起来。然后他说其实跑步的时候你看看动画什么也挺好的，就上那个椭圆机什么的。然后之前就是去年健身的时候，对吧？想想还说起来挺惭愧的，一年没健身了。
但去年你也开年的时候老跟大家说健康的重要性，
是
每年必说嘛。
但今年真的是特别诚恳的
啊，
就反思了自己，就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更重要。你还记得疫情前2019年年会的时候，那个咱们导演不是发过一张咱们的合影？那个其实那时候是我是最瘦的，那时候我可能 160多
啊，
嗯，
对，就暴瘦那种。
咱们公司你是最瘦的，也160多。
那没有没有，那时候我是最瘦的，然后
是你自己最瘦的时候，
对，是我自己最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不是平均是200多嘛，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160，
长了好多。
是我的体重，我的体质是那种特别容易胖，
哦，
但是瘦的话也会特别快那种，
那挺厉害。
是，所以其实我这种瘦法还挺不健康的。
对，
嗯，然后就那时候就狂练嘛，然后在一边练的时候还补了好多好多老番，
嗯，
所以我发现其实这个运动啊也是有好处的。
嗯，
之前老躺床上就觉得说，哎呀，没有，
嗯，
不愿意看动画，也不愿意干什么，就一运动就觉得说不行，得再找点别的事儿干，然后分散分散这种疲劳的感觉。
嗯，
就
确实很像那个新年来第一期啊。
嗯，对，可以说展望展望今年的计划。就是
今年计划是锻炼身体，
多多锻炼身体，多补补老番，
啊，
现在翻过头来去看一些老番很带劲。就是有些时候人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就是一下子就改变自己，
特别有触动了。
对，一下子就是很多很多东西你可能看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但是一旦这个东西离你自己特别近，你可能一下子就对这东西就改观了。
对
对，你像我这个朋友他父亲就是得了癌症，
嗯，
我就是之前刚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开车去送他去医院什么的，因为比较方便嘛，然后我就亲眼见证了，就是说一个人是从怎么几个在几个月内是怎么从一个健康的人就是离去的，
嗯，
就那种摧枯拉朽般的那种病魔的感觉，真的是哎呀太可怕了。还是健康吧，
嗯，
对，今年还是健康第一，比什么都强。
今年的目标就是健康啊，
对，先把自己活得好了才能享受这些更好的东西。
是的，
还得，我还得怎么说，还得努努力咬牙等着这个《魔法使之夜》动画版出了吧。啊，还然后之后蘑菇不是说还有二和三嘛，
嗯，
是吧，一个小感悟啊。
嗯，哎，你们那个新年计划都是，你们有做新年规划吗？就是新的一年要做什么事儿之类的？
没有，从来不规划。
我有，但是我不会说
啊。
哦，对，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些东西说出来吧，就，
嗯，
现在感觉就是那种
就不想做了
啊。哦，就是像是说出来了就像是已经完成了什么之类的。
哦，不会说是因为怕别人那老监督你和点你，
啊，
没做到。
是，
但是我们
赵哥说今年健身然后因为说出来了感觉啊就没那么有动力了。
对
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偷偷摸摸健身，然后年末啊突然跟年前的自己一比，
暴瘦50斤，
对，那种，
嗯，
那种感觉，那种反差感会让你得到巨大的满足，
是吗？
对，
嗯，
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我偷偷摸摸的完成这件事了，
哦，
而且我一直在坚持，
哦，
对，然后就给大家一个很惊喜或者是很惊讶的
那
种感觉。
减肥健身的话，那是要真来是能看出来，慢慢的，不会说那突然某一天，
哦，
昨天还那样了，
哦，
今天那样，那可能是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年，因为你自己其实很难感觉到自身自己每天的一点一点的变化。
没有，特别容易感觉出来。
是
我是那种，嗯，
我不是那种
基数大的，
对，我那就你像我这个胖也是，
嗯，
就是某一天突然在镜子前发现，我靠，我肚子这么大。
其实豆哥啊，有一天也都想截肢了，是吧？
是。当时就查个抽纸，哪个医院能抽纸？
别
！然后我就是特别怕这种，就是，
嗯，
就是一旦说出来定了个目标，然后自己就忘了这事儿了。对，然后自己年末一看，哦，当年定的这些目标一个都没实现，那失落感
很大。很多人就是自己心里有个目标，但是不想让别人去监督嘛，
对，
就想自己去慢慢的去做，
对，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宇川是那种比较有规划那种，是吗？有计划那种。
我是如果想到一件事情的话，我就会立刻去做，然后但是如果没有立刻把它做成，然后它就会被我永远放置在那里。
哦，
我是三分钟热度的那种。
哦，
嗯，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然后时刻的鞭策自己。
差不多。
或者让其他人帮忙一块儿。
对，应该有很多人是我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话题里也是有很多人就是留下自己新年计划嘛。我发现大家新年计划，
嗯，
要不是减肥，要不就是找女朋友，
嗯，
这两个是出现频率最多的。
找女朋友这个还是挺随缘的，
哦，
减肥还是可以立马就执行。
哎，减肥真是健身很有效果，因为我是年前健身了大概一个月到吧，
嗯，
啊，它除了减肥之外，真的是能让你整个人身体能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有驼背啊，然后就是颈椎曲度变直这种问题，
嗯，哦，
对，我是那个健身搭配着拉伸。就是他是那种康复教练，
嗯，
帮你做按摩然后做调整，哇，真的是两一周不到我背就直了，
是，
而且 教练说是因为你之前驼背是因为你背部肌肉没有力量，然后你能控制了之后你就不会再驼背了。
嗯，
是真的这样。就是我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吧，我真的是感受到健身的好处。
这个我也觉得，就之前我健身的时候就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精气神足了。
对，
虽然你看不到我体型的变化，其实因为脂肪你想锻炼就是把它消耗掉，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很难的事情，但你很明显的感觉你早上起来能起来床了。
嗯，
起床也不会觉得很困了。
你怎么以前叫人翻身是吗？
对，以前我媳妇儿说睡着了，她会把食指伸到我的鼻前面。哦，没事，还喘呢，然后就放心的走了，
放心走了，
走了还行，
就不叫了吧。对，
我靠。
哎，但是我小的时候健身就没有现在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身体素质好，就不健身也跟健身没啥差别，我就特别讨厌健身
啊。
现在真是知道了健身的好。
是因为年纪上了之后，身体这些毛病嘛，就突然某一天你就会觉得我靠，原来这么严重。就像我的腰，之前我也觉得腰没什么事儿，还挺健康的。结果就有一天我在电视后面鼓到线的时候，就突然就是腰像过电了一下。然后我的右腿开始麻了，
哇！
然后对整个右腿的大腿就开始麻了，那种发热的感觉，一下子就觉得说，我靠，是不是撑的神经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靠，完了，我的腰不行了
啊！
一下子豆哥就不敢站起来了，赶紧就爬在地上。
对，我们家狗跑过来还纳闷呢，对，怎么这是
你？
你家狗没有救你吗？
对，人家狗已经把盘子什么刀叉都摆好了，是吧？solo solo 了，嗯，反正就真的一下子，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已经晚了，然后这时候才后悔。有人说真的是别等到后悔，再这个再去做。
嗯，哎，你们今年过年回家了吗？
我就家就在这边。
哦，
我是没回城。
哦，大巴呢？
我没回家呀。
哦，只有我回家了。哎，当时真的是大家都说回不了了，回不了了。但我回的时候感觉也没有查那么严，我几个朋友都回家了，而且。就是我们那儿一开始说下高速的时候是会查的，然后我朋友就是结合他的经历还给我写了一份逃生指南，就是我说我们这不是犯罪嘛，然后他给我画了详细路线图，如何绕过检查点什么的。但是我实际上走的时候并没有查的那么严格，还是
那边家里有就是家那块有疫情什么的吗？
没有没有。
哦，那还挺好的。
嗯，对对，
本来说想回去，结果我回去前说那个山东那边就起了两例疫情。
哦，嗯，
想想
确实，
其实也比较担心的就是我回去了回不来，因为冬奥本身就更严格嘛。
是
然后家里我妈又不想让我走。
嗯，
再吃点以前，然后我说之前跟我妈说回去就少给我做点，不就多做，做完了做多了吧还不让浪费，你这不能浪费粮食。
嗯，吃完。
对，然后就狂吃，然后就导致说现在回家就不大敢回了。
哎，嗯，那你们自己在北京都是怎么过年的啊？雪豆老师，雪豆豆哥就不用问了。
对，
豆哥是跟老婆一起吗？
嗯，
大巴呢？
你问问他。
为啥？
别问，
真的不用问了，
别问，没什么可问的。
嗯，
对，主要是。嗯，
看看春晚什么的，
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朋友他父亲去世了嘛，所以其实我们俩一直
在
忙活这个事儿。
哦，
对，一直在忙。
哦，
对，就感觉这年过他没有实感。
嗯，
就特快就过去了。
是，
感觉六天才
六天了，差不多。
对，
六天太过得太不过瘾了。
今年假期还少了一天呢。
是
啊，我睡两天，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大巴是睡两天，休眠两天。
对，
那叫什么达尔文睡眠法？
你又来。
对，
那你吃饭咋办呀？
自己做。
哇，好男人。
奶茶盖饭。
嗯，
咖啡半粥。
辣条盖饭。
辣条盖饭是。
还有这个维生素加这个稀饭里面。
啊，
哦，你还有在吃维生素？还是
听起来
注意在
听起来挺邪的，
因为不吃菜所以只能吃维生素。
听起来挺邪的，但好像那个辣条盖饭还挺好吃的。
对对对。
其实还挺香。
嗯，
过年在家就也是玩一些老游戏。
嗯。
就玩玩这个以前位上那个安布雷拉历代记。
哎，好啊。
还有黑暗历代记。
啊，滑轨式射击。
对，就以前那个两个这个打光枪游戏。
嗯，
感觉过年啊玩这种打光枪游戏还是比较放松。
是，
第一就是你也不用操控走路了，你看到什么就拿鼠标点嘛。
嗯，
或者是拿这个手柄对着射一射就行了。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游戏。
是，纯练反应力。
嗯，啊，对，而且这个游戏简单难度其实还挺简单的。
还打简单难度
啊？对，这不就是放松嘛。嗯，放空嘛。
哦，
嗯，
我昨天发了你一个 VR 战警二的包，你可以玩一玩。
你发了 VR 战警二？
对啊，9.8兆呢，
太古老。
啊，确实是好游戏。 我以前有一阵儿就是特别沉迷于玩这个轨道光枪类游戏，
嗯，
然后还去那个当时北京有那种街机厅还不少呢，有那个死亡之屋四，
啊，你在外头玩，
啊，对，还正儿八经跟人去刷分去，
哦，
对，比如包括那个死亡之屋，它不是有那种僵尸会扑你，然后你要去晃枪的那种玩法吗？
是，
对，但其实你看高手都是会把枪举过头顶上这么一甩就直接就可以解脱，对，
哦，
就反正就有很多技巧，比如说换子弹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堵枪口，这样是最快的嘛，
嗯，生化危机那个换弹也不得晃手柄吗？
对，就挺有意思的，
嗯，但后面我买了一张这个离职轨迹，但还没到啊。
嗯，250块钱那个，
哦，
啊，对，250块钱，
不知道为什么，嗯，
没啥，就是因为这个中文版要卖了，然后我去收了一张日文版嘛。
啊，
嗯
哦，是，
嗯嗯，一般这个时候价格也不会太高。
是日文版就是价格要么特别高，要么特别低
啊。对，
嗯，
还没到，结果假期结束了。
对
啊，对，
嗯，
挺好。
天数，
我就是基本就是在家待着，哦，啊，也没怎么出去，
没串门什么的吗？
我没去，他们这次都是提前去的，
哦，
就是假期前，然后我父母就夸夸夸就给串了，或者别人来我们家也一样，
哦，
所以我就没见着太多亲戚，其实
那还挺好的，
也，
哦，
啊也分吧，那种亲戚少倒是，平常客套客套，
嗯，
我还挺喜欢给人家端茶倒水的，
嗯
嗯，
看不出来，
啊，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戴凤，
对，我那肯定把门就关上了，那东西不会给他们看的，
对，然后挂门口，
是，
挂门上。
然后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爸，这位是我妈，
可以
啊，来看我的是吧？不认识家里
啊，对，
嗯，本来想拼个模型，
哎，
后来发现就是完全没有动力，
哦，
啊，真是一点动力没有，反倒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游戏王那会儿已经开服的原因啊，
嗯，
然后玩那比较多，剩下的什么动画呀、什么电影啊、书啊，是什么都没看，
哦，
啊，
放空自己，
剩下就是那会儿玩了个师傅。
啊，
那会儿是就没了，
是
啊，
天出来写了评测文章，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别看了，就这么过去了。对，这假期就非常快就过了。
哎，那个游戏王是现在只有电脑是吗？
也有手机啊，
全平台。
哇，
哦，
那岂不是可以躺着玩了
？NS、PS 什么乱七八糟手机，
哇，
哦，
那太好了，
都有。
那跟我躺着玩暗黑三是一样的，报复性的刷刷怪。
对，
反正就是年后，我记得我过年不是就是六天吗？
嗯，
然后忙活了三天，然后剩下的两天就是第一天过年不算啊，就剩下两天就报复性的躺在床上狂玩暗黑三，
也放空了，
也放空了，得确实在这个忙碌就节后事儿比较多嘛，在这个忙碌的节后之前要把自己彻底的放空一下。
过年的时候感觉特别容易放空自己，
嗯，
问问大家就是评论区啊有什么这个放空时候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也可以聊聊自己过年就干了些什么。
对呀，
可能有朋友会选择出去玩，或者是就多年未见的朋友什么的，
嗯，
去电竞酒店开个房，然后大家四黑，然后看报道嘛，说今年这个电竞酒店订房率特别高，
嗯，
就是好多朋友就是都是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想一块玩玩游戏什么的，
嗯，
就包括电竞酒店，大家玩完就睡，起来就玩，
嗯，
挺快乐的。
哎，现在过年很多饭店也都不停业了，还挺好的，给了我们这种外乡，也不是，就是那种某漂人一个去处。
嗯，
过年的时候外地的人都会回去嘛，然后家里的餐馆什么的如果营业的话还是有挺多，还才有地方可以去，而且今年过年其实电影院涨价涨得非常严重，
是，
嗯，电影票都特别贵，
对，很多朋友可能
还在疯涨，
对，可能很多朋友选择在家看了，
嗯，
就在那视频平台，
嗯，
然后今年不是过年时候就狂开车嘛，
嗯，
然后就是也感觉就是北京的这个车其实没有变得特别少，
哦，
就感觉可能今年有很多朋友都选择、就是，
都没回城，
嗯，
对，就地过年也辛苦了，
辛苦啦，
嗯，
行，那本期节目差不多就这样，
哎，
好嘞，
聊聊这个过年怎么过的，
哎，聊聊
什么计划，
对，聊聊自己放空，对，怎么放空，
怎么健身，
怎么健身，
你跟聊半天，
别健身，怎么健康
啊？
对，怎么健康？
健康，
嗯，
行，那也祝大家今后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愉快顺利，
嗯
啊，开年就是大吉吧，嗯，
哎，
行，
说吉不说吧，
对，
我的名你我大，
成，
可以，
那咱们下期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